奉主耶稣圣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于在圣经里面、那么跟我们的这个宣道相关的这个、真理的信息。那我今天要先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谈一谈、这个、在代祷这件圣工上、我们应当要把宣道、那么摆在第一位。那么我就从这个提供给大家的讲义当中所陈列的这个顺序，那么来跟大家分享哈。小弟个人在看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我们这本圣经有一些地方那么它出现的注言是讲到说这个第一要紧，那。那个电脑就做一下吧，能够不翻圣经我就不翻圣经。那比如说在讲义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可福音十二章的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那么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是有文士来问耶稣说，那么诫命当中的这个第一要紧的到底是什么。那主耶稣针对这个文士所提出来的问题主耶稣他就告诉这个文士说，在神的诫命当中那么第一要紧的，那么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当然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连接到哥罗西书第一章的十八节，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什么事情都要让基督居首位，把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么第一个位置上。所以诫命当中第一要紧的呢，那么就是能够尽我们所有一切的心意，一切的力量，那么能够来这个爱，爱这个神的诫命，爱天上这位神。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从圣经可以看到的耶稣基督他回应第一要紧的诫命。那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顺序我们继续往下看，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第一节，我们的神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谈到说，第一要紧的到底是什么事呢？那么你可以自己去看那个前后文，我就抓这个焦点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的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还有包括你看前面的第七章那我们就可以了解说这个人生当中第一要紧的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认识天上这一位道成肉身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旧约时代的大祭司，然后把旧约时代这个大祭司为百姓献罪赎祭，这个是一种属肉体的短暂性的工作，然后他直接带入到耶稣基督就是新约更美的中保，在第六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不晓得这个圣经里面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真理的价值观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认为最重要的是哪一件事。那如果按照希伯来书这边的经文我们的神所提醒我们的就是，如果今生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是天上的救主，那换句话说你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那你就是外邦人。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的经文。那这个外邦人他的特质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说不要讲外邦人那个好像很不文雅轻视人。那其实外邦人这一个名词是犹太人去发明出来的，犹太人说跟基督跟天上的神那么应许得救的这个诸约上他是一个局外人就是不相干的，那么跟耶稣基督完全牵扯不上任何关系的，那么这一种人呢叫做外邦人。那外邦人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生命当中就是说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角度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现在大家在等什么 春蓮阿姨在等什么？啊，等一下聚会结束，赶快回家睡觉、啊，是不是？哦，哎，如果我们用生命的角度，哦，不是用生活的角度哦，用生命的角度去做思考哈、哦，那我讲一个很消极的一个事实哈、哦，好像以我个人的观点来讲哈、哦，我在担心，我在等死啊，好、哦。哦，这个主事讲说他82岁了哈、哦，我紧追在他后面，我也68岁了嘛哈、哦，啊，你单啥单死了？哦，我说从生命的角度来讲啊哈、哦，那当然透过神所给我们的生命啊、哦，我们可以画很多生活的曲线，哦，你能够追求生活当中你个人的成就感、满足感、优越感啊，这个都是生活的曲线啊、哦，但如果以生命的角度来讲哈。哦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是没有什么价值性，哦，因为我们就是朝死亡之路在做前进，哦，那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了哈、哦，因为我们已经跟耶稣基督有关系了，哦，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呐、啊，哦，所以我们现在走的这条人生的道路，我们叫永生之路，哦，我们不是走死亡的道路，哇，那个。这个整个生命的价值性差别真的太大了、哦、所以这个、圣经在希伯来书讲到说、哦、这个人生当中第一要紧的、哦、那么就是要能够去认识耶稣基督、哦、因为他就是一个、啊、这个赎罪祭、哦、那么就是旧约时代的这个大祭司有资格去面见神那我们今天也是借着耶稣基督、啊、能够来跟神恢复和好的关系好，那我们接着继续往下看哈，因为我们这本圣经，我发现这个第一要紧这四个字哈，哎，那么出现了四次啊哈，所以你再往后看，看到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的20节，哦，好，那么这一节经文里面，哦，我先讲重点哈，在我们信仰的历程当中那么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防备异端的入侵要靠着圣灵我们要能够进入神的真理里面它的焦点是这样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的20节我们的神透过彼得他讲第一要紧的是什么我们大家要知道这本圣经上面所有的神所讲的话包括未来要这个兑现的这一些预言哈，他说我们不能够随着我们个人的意思去做解说啊，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跟一般的这个基督教派绝对不一样哈，我在纳马夏工作的时候碰到这个长老教会的这些牧师啊哈，那纳马夏那个地方95%都是长老会的信徒。那你晓得他们办圣餐、啊、用什么材料吗、哦、以真耶稣教会来讲我们一定是无酵饼葡萄汁、哦、因为这个是圣经所记载的、哦、那他们那个地方、哦、长老教会办圣餐、哦、他们叫福音要本土化、哦、我现在很怕这五个字、哦、一讲到福音本土化、哦、那福音就是要被更改的、哦、他们说耶稣在中东吗、哦、那个是迦南地就是在今天的中东以色列吗、哦、你去看一看他们生活当中、哦、这个最主要的饮食就是无酵饼啊、哦、所以耶稣都是就地取材吗、哦、当地、哦、这个出产最主要的、啊、无酵饼耶稣拿来当做圣餐祝谢、哦、那当地生产的是什么是葡萄啊哦、你看这个耶稣也差派探子进去迦南地的时候一串葡萄两个人扛、哦、那葡萄不知道多大粒我也杀不完、哦哎哦、所以你如果到迦南地 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哦、真的他们的这个葡萄酒、哦、还蛮有知名度的因为他们是盛产葡萄所以耶稣就也是就地取材、啊、就拿着葡萄然后祝谢的时候就、哦、大家就喝了耶稣说这个就是我的肉跟我的血啊哦、那今天福音本土化到了我们纳马下来之后、哦、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生活当中最主要的饮食是什么麻糍麻糍麻糍懂、哦哦、所以他们就是拿麻糍祝谢当圣餐当耶稣的肉、哦、听起来真的让我们混得、哦哦、 那他们拿什么来注血当成耶稣的血呢？他说我们这边就是圣产梅子酒啊，李子酒啊，所以他们就是拿这一些来注血，然后他们就给信徒喝了，说这个就是耶稣的肉，耶稣的血，这个叫福音本土化。所以这个叫做施益解经啊，哪有什么福音本土化，忠于圣经，回归圣经，这个最重要啊。所以在这个彼得后书一章的二十一节，二十节是说这个神的真理啊，不能够随着私意来做解说。那么二十一节就讲到说，这个神所说的话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啦，是人被圣灵感动，然后把神启示的话讲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整个这个信仰的历程当中，我们要摆在这个摆在我们心目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你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接下来摆在第一重要的位置的是什么？是这一本圣经的真理。因为马太福音第七章到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就能够说到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得救，就只有这一种人才可以得救。哪一种人？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得救，而不是叫主啊主啊你就可以得救。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的经文。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圣经里面，彼得后书三章第三节，我们这本圣经，我们的神又感动彼得，他说什么？他又说的一个第一要请，那我把它归纳就是说，在我们进入信仰之后，那么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用信心，那么来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好像罗马书第一章的这个十七节里面所记载的，我们这一份信仰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开始我们就是以信心来跟随耶稣基督。那么这个人生走完一圈，当我们回到原点的时候，那么这个信心仍然要在我们的信仰历程里面。这就叫本于信，以至于信。那换句话说，我们的神启示彼得告诉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很重要。那认识耶稣基督之后，真理很重要。那你进入真理之后，你对神的真理一定要有信心的依靠。所以在彼得后书三章第三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不要因为这个人生旅程当中的这个日子延续过程的时间太久之后，我们对这本圣经神的话就怎么样，就产生了我觉得有几个，一个叫做选择性的遵守这个道理我能守我就守这个道理我不能守主动把它忽略掉。我们不要做选择性的遵守。那么我们对这一本圣经的道理也不要打折扣好像讲谎话可以得救吗？信徒就问我说，传道你没有讲过谎话吗？我说有，我有讲过那你可不可以得救？我说如果我继续讲谎话，讲到我死都不改，我不能得救因为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就提到那个进入这个地狱的第二处的死亡，在硫磺的火湖里面的，那么其中的一种八种罪当中的最后一种罪叫一切说谎话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不要轻忽圣经神的话打折扣说不差的话不得救我就没人得救那耶稣来世间定是不是给有什么路用那不是 白花油吗？对不对所以不要看得那么严重啦圣经神的话我们都很期待我们不要打折扣，也不要做选择性的这个什么选择性的这个不要做这个什么这个条件性的选择啦选择性的遵守那当然这本圣经神的话我们也不要把它当成这个是修身养性的参考书籍啦做得到我就做，做不到就拉倒了。那像这样子的观念都是不对的那么这个就是好像这个彼得后书三章第三节里面我们的神透过彼得告诉我们的有很多人
什么世界末日会来？这个世界已经延续多久了？到现在什么症状、哦、什么样的征兆都没有改变？太阳每次从也是从东边升起来，从西边落下啊、哦！什么世界末日要来了、哦？根本他们不相信这本圣经神讲的话、哦、那这样对我们来讲、哦，这份信仰我们就失去了它的价值性、哦、所以不信任神的话。哦、这个是在我们整个用信心跟随耶稣基督的历程当中，那么我们必须要把它去除掉的、哦、所以 我看这本圣经、哦、有这么多的这个第一要紧、哦、那么这样子的字眼的出现，所以我就去看啊、哦、从这个、原文的角度去看一看、哦、这个第一要紧到底它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哦，那么第一要紧，它的这个原文哈，希腊文叫 protos 哈，哈 ，protos， 哈 ，protos， 哈，它是这样念哈。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哦，你要看这个原文，它是放在哪一个用途上？哦，哪一个用途上？哦，比如说，如果你把它放在这个时间的角度上，哦，那这个第一要紧，这个 protos 这个。啊，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哦、你要把它翻译成最早。如果你把这个原文放在时间上，就是说在时间当中的最开始、最早的那一个阶段，哦，这个叫第一要紧。那如果这个字眼你把它放在这个啊事情排列的顺序上，哦，什么叫事情排列的顺序上？哦，我在这个注目教会的时候、哦、我曾经发生过、啊、一件事情、啊哦、那什么事情呢、哦、同一天、哦、这个总会、啊、打电话给我、哦、我那个时候叫在中区啦、哦、在中区担任教区的工作，那总会打电话给我说、哦欸、林传道，两天后要开真理研究委员会，指定你写的论文你还没有交呢，你不交会开不成呢，哇哦、忘记了，对不起对不起， 我今天晚上马上赶工来写、哦、那电话放掉之后、哦、隔不到这个十分钟、啊、又来了第二通电话、哦、这个是某一间教会、哦、打来的、哦、因为这间教会我曾经注目过、哦、他说、林传道， 我们教会这个二十周年、哦、我们有跟你邀稿、哦、我们明天就要结稿了呢、啊、你还没有交呢，哇，忘记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晚上来赶工、哦、那电话放掉之后隔不到十分钟、哦、有一个信徒，我触目教会的信徒打电话给我、哦、啊，传道，赶快赶快，我们教会某个弟兄发生车祸、哦啊、不晓得情况怎么样，我们就接到消息说现在在医院的急诊室，我们赶快去看他。我说、哦、好好，马上、哦、五分钟之后碰面。电话放掉，马上又来一通电话、哦、什么电话？哦，团队，紧的紧的，咱信家要自杀，即马伫楼顶等要跳，等要跳楼自杀，我们要赶快去劝，去关怀他，去劝阻他。半个小时四通电话，哈、哦，那你要不要排顺序？哪一件要先处理？哦，我不晓得，我不晓得你去排哈、哦。当然，我先处理的是这个自杀的啦。哦、然后车祸的摆第二个、哦、然后这个什么二十周年纪念刊的摆第三位、啊、最后就是总会的那一篇、哦、那一篇报告、哦哦、所以我说如果这个、啊、protos、啊、就是说我们中文翻成第一要紧、啊、如果这个字你是放在这个事情的这个什么放在这个顺序的排列上、哦、那么它的解释叫做第一，就是说你要把它排在第一顺位哦、如果用在顺序这样子的一个什么、哦、一个文句上、啊哦、一个解决上，那你要把它排列在第一、哦、好，那如果说你这个字眼、哦、那你是放在这个人、哦、或者事物、哦、那么或者是什么、哦、那么或者是我们讲这个人事物、哦、那么这样子的角度上，那么它的解释就是说最重要。所以你看它摆在什么样的这个角度上、哦、那么它的解释可能就是时间上就是最早、哦哦、这个最早的高铁是 几点几分的、哦、那可能会用 protos 这个字、哦、那顺序上你要摆在第一、哦、那么如果用在人事物、 那么可能他凸显出来的就是说这是最重要的，这个人是我感觉到最重要的，没有一个人在我的心目当中比他更重要。如果你把这个助缘摆在人的这个用途上，那我们就能够了解说这个第一要紧到底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好，那现在圣经既然用了这个第一要紧，那么这样子的助缘来翻译嘛，诫命当中第一，或者你最早要认识的，那么或者是说它最重要的，我们第一个就能够这样去做解读。那么从这样子的一个思路，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个重点，我要开始跟今天的主题来产生连结。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那么祷告对我们来讲是司空见惯的一个每天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去做的一件事了。有些弟兄姐妹这个一大早起来然后还没有上班之前就先祷告。那有时候会抽时间这个家庭主妇到菜市场去买菜之前呢也会先到会堂祷告一下好像现在教会就有这样子的情况那么到菜市场买菜之前先来会堂祷告五分钟十分钟都没有关系。那么或者我们教会可能等一下聚会结束我们会宣布一些代祷名单为什么建堂的圣工啊，为什么先到的树工啊，为软弱的弟兄姐妹啊，为身体有病痛的弟兄姐妹，哇噼噼啪啪甚至把名字都列出来所以 对我们来讲祷告好像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在做的一件圣工啊。那你现在从我们的角度你思考看看如果你为你自己如果你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你顺序怎么排列，你第一个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你可以去思考嘛。那么或者是说当我觉得我很软弱我要请教会帮助我祷告，那么或者请教会的我比较亲密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做代祷拜托请你代祷好像我们这个 FB 啦我们的这个脸书上面我们真耶稣教会有成立一个叫代祷网那进去看哇里面太多了那在这个祷告当中 我在讲义上面因为我所接受到的都是生活上需要的祷告先挖清微啦那么或者是说我身体上需要的祷告我肝苦病痛我要开刀我现在身躯刀已不好势真肝苦非常痛苦所以大概都是身体的需要那你归纳起来就是说我们大概都是为了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恩典的需要我们发出对神的祷告那么我们也常常用这样子的角度请托教会那么或者是请托这个在教会里面我比较这个谈得来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来帮助我祷告那请问这样子的祷告你延续多久的就是说为了我生活肉体恩典的这个需要为了我身体健康这个身体疼痛的需要求神赏赐给我恩典，这样子的祷告你已经祷告多久了那你 请求别人为你的身体健康生活恩典的祷告需要你已经延续多久了 有时候会有一种错觉我比较不客气的引证一段圣经经文我要引证的经文是箴言三十章的这个十五节箴言三十章的十五节那么在这一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神曾经用这样子的比喻来讲讲什么？讲说马房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然后呢又讲到说这个不知足的人不收购的共有数样那马房有两个女儿，就是说马房就是吸血虫啊，血蛀啦 好像我们经过这个河边比较潮湿的地方，有时候那个吸血虫软体的它会附着在我们的个脚的皮肤上。那这个吸血虫有两个女儿，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吸血虫啊，血蛀啊，它有两个吸血的吸盘。你一旦这个被这个吸血虫吸盘附着之后呢，然后它会一直吸你身上的血，透过微血管一直把你吸，吸到饱它都不会离开，它不会说哇、我快胀死了，我很饱了，那我可以离开的，不会哦。这个血蛀很奇怪，它就是吃饱的，它还是附着在你的身上，然后继续吸啊。所以蚂蟥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再吸啊、再吸啊、再吸啊。那我们用这个角度，我们思考的就是说，在我的祷告上，我是不是常常觉得神给我的恩典不够，主啊不够呢？不参喜都感觉不够。所以每天每次不要说每天啦，每次跪下来祷告就是主啊，再给我恩典啦，主啊，我现在生活上哪里怎么样啦、我身体上哪里怎么样啦、我现在碰到什么困难啦、主啊不够啦，再给我恩典啦。那你跪下来是不是常常做这样子的祷告？那我现在从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请大家做逆向的思考。我要谈的是保罗这个人。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那么保罗这个人他有没有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病痛，然后他向神祷告过？我们如果从圣经有限的资料，我们发现有呢。那我举的是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说我身上有一根刺，那么为了这一根刺，我三次跪下来向神祷告，在这个第八节，对不起哈，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第八节哈，那么第七节说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那如果从圣经神所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我先解释这个刺哈。我们看到这个刺，你不要想象说好像我们台湾这个路边这个什么路边这个灌木群类所生出来的那一种荆棘的刺短短的，有时候还软软的这个刺的原文不是这一种灌木丛的那种小刺那么这个刺的原文就是说，你在围篱笆的时候我们家如果要围那个木桩的篱笆那么或者是这个国外他们有很广大的草坪他们要这个圈起来牧养他们的牛啦、羊啦，可能他们要围那个木子的这个栏杆啦、栏上那这个刺就是说把那个大木桩然后削得尖尖的那一种刺，哇，那这个是不得了的刺啊保罗他说有一根刺有这么大的，好像木桩削得很尖的那个刺，然后呢夹在我身上。所以他讲了一句话，好像撒旦的差役在攻击我那他的肉体是有需要的啦，不平安的啦那这根刺到底是什么刺呢如果我们再看到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的这一段经文那么保罗他说，因为我的眼睛有很严重的疾病呢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五节他说我的眼睛应当是有很严重的疾病啊第一次传道理给加拉太地区的教会，保罗就说我的身体有疾病啊。那这个身体的疾病，保罗说大家都很有爱心就是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你们都愿意所以我们大概都是从圣经里面的这一个资料然后我们发现这个保罗他的眼睛的方便度应当不是很好。那到底他的眼睛有什么样的毛病呢这个圣经没有提供详细的资料，不知道 是黄斑部病变还是白内障啊？白内障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办法处理啊，现在是很简单啊，还是青光眼还是到底眼睛有什么毛病哦？圣经保罗说你们要把眼睛挖出来给我你们都感觉到可以没有问题，表示保罗领受了他们的爱心啊，这是不可能的啦，可见保罗这个眼睛可能要撤换才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啦。那一个传道人我们讲这个保罗他是一个这个国际性的传道，他专门在做宣道的工作，然后这个全世界啪啪够到处走，那眼睛不方便这个对他来讲是相当大的一种宣道上的一种什么一种困难的阻碍。我曾经碰过我们教会有一个传道，他现在已经退休的哈。那我们这个传道他念大学的时候，他的这个脑部他的脑的这个结构不晓得产生什么问题哦，看低度吸了所以他在运动场上他是昏倒了那昏倒之后送到医院，经过蛮长久的一段时间治疗他恢复了，清醒过来的那人是清醒过来，可是呢？这个脑部的这些神经的结构去影响到他的眼睛的视力所以后来他当了传道那么当了传道之后他有一次到我们的这个教会到小弟的这个故乡的教会湾桥教会去领会那刚好那一天我也在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来念神学院刚好那一天也去参加安息日聚会那传道领完会之后呢要到餐厅去吃饭走出这个会堂然后要跨过一条大概这么宽的小水沟啊大概这么宽你知道那团队怎么等等多久啊等等听有啊就是说他站在水沟这一边我们人数很简单一步就跨过去了对不对但是他要跨过这个水沟他在那边就这样我在他的后面我说团队你是在跳舞呀一条水沟跨过去你是在那边等等上面一样因为我跟他很熟的所以讲话就比较没有那么文雅没有那么客气他跟我讲说我抓不准焦距了我眼睛一看这个水沟到底它是多宽我那个焦距抓不准所以我很怕说我一脚没有跨过去我会跌倒我怕受伤啊所以说哇这团队我感觉有够可怜的啦你看一条小水沟要跨过去他在那边我们说一脚过去就解决了对不对但是他没有办法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开车也没有办法骑摩托车因为他焦距都抓不准所以访问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啊那保罗他的眼睛不好啊所以 你电脑再打一下如果这个保罗圣经有十三封书信是保罗自己写的如果保罗他是亲笔写的很多书信都是人家帮他代笔的那如果是他亲笔写的好像加拉太书是他亲笔写的打这个加拉太书六章十一节你看他会加一些字眼他什么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保罗写批真正迄真正真歹看，字体真歹看，不够俊美不够雄毅，对不对？所以保罗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眼睛视线不良嘛。”然后再来再打《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七节因为帖撒罗尼迦后书也是保罗亲笔所写的书信那这一段经文他讲什么他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的安啊那还我的信都以此为记号啊我的笔记就是这样啊我懂了好像如果你叫我写黑板字我刚刚出来当传道在神学院那么有一次回去自己的家乡那么中南区排领会我很早就去写黑板了怕这个讲台被抢走我很早就是写黑板了然后跪在那里祷告我爸爸来了因为我故乡的教会我爸爸就把我叫起来我说爸什么事他说那个黑板的注释谁写的我说我写的啊 狗遐咧爬，蚂蚁在爬。他跟我讲说，写到迄条狗遐去，哦，等下。我说啊，我迄本书也没有练过，你当我讲狗遐咧爬，我嘛无法度啊。哦，啊，恁都小鼓励一下，我是恁囝呢。哦，伊讲鼓励哦，啊，恁爸同你讲吼，爸同你讲吼。来啊，棒球你捌看过无？懂意思吗？那个蜘蛛尿尿看过没有？啊，放射状的。他、啊、意思就是说我写黑板书真的有够难看、哦、叫我要好好练啦、啊哦、没有办法，我的笔记就是这样啊。哦、所以我能够体会保罗、哦、他讲这些话他的心情啦、啊，没办法啊，先天条件被限制啦、啊。好，那圣经我们看到的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哦、他怎么样、哦，他说：“我曾经为这个事，哈，第八节，哈，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保罗也是为了他的这个什么，他身体的这个什么不方便，那么他也曾经放在祷告里面。那这个三次，你可以用实际上，哈，三次，因为他原文就是三次。但如果以当时的文学修饰法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做了完全的祷告，有两个解释的。”好，这些都是实际上祷告三次。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保罗为这件事情他做的这个完全的祷告，所以我可能要事先声明，生活当中为了我们生活的需要，那么向神祷告，这个是符合圣经真理的，无可厚非的。但是我现在要从保罗身上讲，保罗他自己身体上有这样子的需要，那保罗有没有开口请教会的弟兄姐妹帮助他祷告？你看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里面，那么保罗他常常为教会的这个事，为教会的需要，那么在做这些祷告的工作，这个是我们圣经可以看得到的哦。比如说这个，你看这个腓立比书一章第九节，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然后还有他的内容，所以保罗他十三封书信里面，保罗会为教会的成长祷告。那我现在要思考的是，保罗他的身体有需要吗？因为他有一根刺，造成他宣道上的不方便。那保罗有没有开口请教会帮助他祷告？我发现保罗十三封书信当中，保罗有四次开口请教会帮助他祷告，但是祷告的内容都跟宣道相关，没有他生活的需要这样子的角度的这个经文的记录。换句话说，我身体有软弱，我需要神给我恩典，我自己也祷告、啊、但是当我开口请求请求教会帮我祷告的时候，从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我们看不到保罗他有这样子的请求的祷告。那他的祷告都是什么？就是说请教会帮助我，为了这个宣道的需要来做祷告。所以我经文有打在我们的讲义上，比如说用圣经的顺序，你看这个以弗所书六章的十九节的这一段经文，你看这个是保罗他请以弗所教会来帮助他祷告。那么请以弗所教会帮助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个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且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这个是宣道的需要。那你如果去看这个经文的背景，哇，看了我们这做团队都感觉很更小啊，我们这个当传道的觉得会觉得非常惭愧。保罗说，这个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二叔姐说，我为这个福音的奥秘，我做的带锁链的使者，独立光美出来了。那你如果回到稍微看一下，你如果回到这个使徒行传看一看，保罗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你知道保罗他你看十九节，使徒行传十九章，使徒行传十九章，这个是保罗他在以弗所做宣道的工作。那你先看这个 第八节，哦，第八节讲什么？哦，说保罗他进入这个以弗所的这个会堂里面，哦，然后他怎么样放胆讲到一连三个月。那我不晓得他一天要讲几篇道理啦，因为圣经没有提供，我假设一篇就好的啦，一篇就好，好像我们现在灵恩布道会一个晚上一篇道理。那保罗他怎么样一连三个月，那他要讲几篇布道的道理？高十篇啊，九十篇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只有九十篇？你看哦，因为当时他讲了三个月的道理，没有人相信，哦，那没有人相信，保罗就离开了，哦，然后呢又跑到一个第九节，跑到一个叫推拉努的学房，哦，跑到另外一个，哦，另外一个这个学术的中心啊，哦，圣经说天天辩论，哦，每天都跟人家讲道理，然后第十节说啊，这样多久？两年。我，哦，假设一天也一篇就好了，对不对？那两年要几篇？要365+365，叫730篇啊，加上之前的90篇，哇，820篇啊！哪个啊？我倒啊！如果是我的话，我早就倒了啦。为什么？因为我没有那么多布道的道理可以讲啊。哦，讲讲坦白话哈，哦，我口袋里面的布道的道理哈，哦，大概30篇呢。哦，从当开始出来当传道，一直到我退休哈，哦，我都是30篇。安全下岗，哦，因为我们台湾有300间左右的教会，哦啊，然后呢，哦，去协助的话，哦，重复性的教会不高的，哦，我重复最高的教会是每次都派台北教会，一次去就5篇，派了4次，嘛20篇而已，所以我口袋有30篇奖章，我安全下岗啊。啊，保罗还讲820篇，我讲哇，不晓得怎么讲，哦，所以他说你们要帮助我祷告哦。哦，求主耶稣让我能够怎么样？哦，能够有讲道的恩赐，求主耶稣让我能够有这个讲道的内容啊！哦，那我为这个福音，哦，我好像戴着锁链一样，哦，18条的，唔知边那讲啊！哦，那是为了宣道的需要，哦，然后你再看到这个哥罗西书第4章3-4节，哦，好，保罗也请哥罗西教会帮助他祷告。哦，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他说，哦，哎，我们这个为我们求，就说求哥罗西教会能够为我们祷告哈。那祷告的内容是什么？请神为我们开传道的门。好，那也是宣道，对不对？求神为我们开传道的门。好，好，那你再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5节，哦，这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发出这个什么？发出这个代祷的需求。好啊，但是，哦，很奇怪，哦，没有讲为什么祷告，他就说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啊，线就断掉了，没有了，哦，你看前后文都看不出来，那是要为你什么需要祈祷啦，你们就讲清楚，哦，好，那前书没有讲，哦，后书保罗就讲了，哦，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2节，哦，好，为什么祷告？好，为宣道能够得到良好的成效，哦，保罗说请你们为这件事情来帮助我祷告，哦，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你如果去看使徒行传的背景，啊哦，保罗只用3个礼拜的时间，哦，那么在帖撒罗尼迦把福音的种子，哦，这个播种下去之后碰到阻碍逼迫，哦，他不得不要离开，可是只有3个礼拜这间教会就被建立起来，哦，所以保罗他跟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讲什么，哦，他说为我们祷告好教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哦，因为3个礼拜这间教会就建立起来的，哦，那么我们根据的经文，哦哦，我们根据的经文是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17章，哦，17章1-3节，哦，你可以去看，哦，3个礼拜就建立了一间教会，哦，所以保罗很期待他工作能够有这个宣道有很大的果效啊。好，那我们第二个重点讲到说，哦，如果以保罗他的角度，哦，我们可以发现，哦，他开口请人家帮助他祷告没有生活的问题的祷告， 都是为了这个福音宣道的需要，他开口请人家帮助他祷告。好，好，这个是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得到的一个这个神的工人的一个典范哦。他不是没有需要哦，他有需要哦，有生活恩典的需要哦。但是他开口说：“啊，你帮助我祈祷哈。”没有生活恩典的祷告的方向跟内容记载在这本圣经里面。那环岛都是宣道，因为我在做宣道的工作，我需要神帮我们开路，我需要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好的果效，哦，我需要神开我的智慧，哦，让我能够讲出更多的这个什么，哦，这个有关于这个带领人家能够去认识神、认识这个救恩这一方面的道理。好，好，那我现在要来从第三个我们讲义当中的第三个重点，我们来看，哦，为什么保罗他在这个祷告的这个什么请求上，他会有这样子的角度。哦，我们首先要来看的，哦，是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的四十七节。哦，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哦，有时候圣经的经文我们就看过去，没有用心去跟他做查考，哦，我们很难了解他背后所隐藏的。哦，所以我说，哦，这个不看不知道，一看会吓一跳。哦，这个是保罗他第一次的国外宣道。哦，那么他在这个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安提阿有两个地方，哦，一个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哦，这个是在以色列国的北边，那另外一个叫做比西底的安提阿。哦，那么保罗他现在，哦，你看十三章的十四节，哦，他现在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就是现在的土耳其这个国家。哦，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十四节，哦，在土耳其这个国家，哦，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哦，做的这个，哦，这个讲道的工作，尤其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哦，那么他常常进入会堂，哦，那么跟，啊，这个犹太人讲道理，哦，那么到了这个什么，到了四十四节，哦，以下，哦，这个安息日他又在这个会堂讲道理，那他可是呢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地方的犹太人，哦，他们听的道理怎么样，他没有办法接受，哦，所以他们就什么这个四十五节说，哦，就满心这个嫉妒，然后应驳保罗所说的话，毁谤保罗所说的道理。好，那保罗跟他的同工巴拿巴就讲了，哦，他讲说好了， 你们自己断定不配得永生，哦，那我们就到外邦人那边去讲道理。然后保罗就引证了一段经文，你看四十七节，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好，我现在要还原现场，这一段经文是从哪里去引证出来的呢？我讲义上面有告诉大家是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好，我们现在还原，还原现场，哦，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啊，请看第五节，哦，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哦，请看第五节，哦，好，你看这段经文，哦，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哦，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好，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好，那底下就是保罗所引用的，保罗是引用四十六节的下半节，好，哦，说好了，你们自己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讲的道理你们不接受，那我现在就跑到外邦人那边了，哦，因为我们的神说我要让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书到地极。那上半段是什么呢？上半段是说我们的神拣选以赛亚先知，然后差派他到以色列百姓的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这个行列当中，哦，然后让这些百姓能够在真道上归回，哦，就是寻回迷失的信仰，然后重新转入到神的真理里面，哦，那让以色列，第六节说让以色列各支派能够复兴，哦，以色列当中能够得到灵命的保存，归向天上的神。 好，那底下这个字才是重点哈。我们的神说尚为小事。哎啊，我就不了解哈，上面叫做尚为小事。那我去看他的原文，就是说哈，显得微不足道，或者说不重要轻微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叫无足轻重。去带领我的百姓能够进入我的诫命，进入我的真理当中。换句话就是说，对内的牧羊呢，我们的神说这个是微不足道的啦，这个是无足轻重的啦，这个是极为不重要的一种轻微的工作啦。那现在比较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往外邦人那边去传道理啦。那我又对照到这个启示录的这个22:11，这个启示录的启示即将完成的时候，我看圣经我们的神就留了这一段话，哪一段话啊？他不义的还是叫他不义啦，污秽的叫他仍然污秽啦，不义的工作做到最后，我们教会事实上也是很积极在做这个什么牧养的工作，希望我们能够把信仰软弱的或者信仰迷失的，那透过我们的引导热心的带领，让他能够回转脚步到神的救恩里面来。可是到了世界末了，我们的神讲一句话啊，如果他不义的话就让他不义啦，如果他污秽就让他继续污秽啦，可别回来啦。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个对内牧养的工作，也是花费蛮多的心血，但是，不一定会回来，苦不一定苦会回来，真的心啦。所以我们的心，告诉以撒先书说，这种修书呢重要的是什么？宣道，所以 我不能够讲说到底是宣道重要还是牧养重要，在我们今天我们都讲说，那当然就是什么？当然就是病重啦。但是我们的神对保罗所做的这个启示，我们导数发觉说，在我们的神他给这个以赛亚先书，然后保罗引证以赛亚先书所说过的话，我们去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发现说，我们的神非常看重宣道的工作，所以你看保罗他一抓到神这样子的心意之后呢，他自己本身生活当中的肉体的恩典的需要，他不开口请人家帮助他祷告，他一开口要人家帮助他祷告，全部都是跟宣道相关的需要，好，那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经文，哪一段经文，因为我讲代祷第一要务就是宣道嘛，这个是保罗后来写，我们讲圣公要传承的时候他留给提摩太的一句话。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2:1，提摩太前书2:1，好，那么这段经文，保罗写信给他的这个接棒者提摩太，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哇，断线了，为万人的什么祷告？保罗说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好像思路就断线了，可是你要花到你要连接到第四节，因为第四节那个思路又连接起来了，那这个思路是什么？是他就是神了，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好，那我现在要用原文的角度去做解释了，这个看中文圣经好像滋味比较薄啦，滋味较薄啦，那用原文的角度去看，你会发现，哇，好，这个劝，劝的英文叫紧逼，紧紧逼迫你的努力的劝导，它不是一般的劝勉，我跟你说啦，你要听就听，你难听就准度说，这个是一般的劝勉啦，尽本分尽责任啦。那这个劝他的英文叫紧紧逼迫，而且是极力的告诉你，你一定要这么做所以这个劝的原文是这样，然后这个第一呢，跟我们所谈到的第一要请原文是同一个字，原文是同一字，所以保罗说，我紧紧压迫你提摩太，我紧紧逼着你，然后我非常 用力的，我劝你哈，在整个代祷的工作上，你要排在时间上的第一，排在时间上最早为这件事情代祷，或者说在整个你所需要的这个需要的这个排列的顺序上，你第一个要代祷的是什么？就是为万人的得救祷告。因为它原文跟第一要旨原文是同一个字，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万人的原文叫全人类，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救恩，不是一个特定的族群，所以万人它的原文叫全人类。好，再来，恳求就是迫切向神祈求，这个原文我都有去查了，它叫 DEESIS， 希腊文是这个字的。好， Decease， 那么就是说迫切向神祈求，这个叫恳求啊。祷告呢，祷告就是它的原文就是说，祷告的场所，就是说你无论在哪一个祷告的场所，在家祷告也好，来会堂祷告也好，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和合本翻译成祷告啊，你去看它的原文，它的原文就是说，指着可以指着祷告的场所，无论你在哪一个场所，你跪下来向神祷告，然后再来代求呢？代求就是说，发出感恩的祷告，为万人得救的需要，你要发出对神的感谢。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是神很期待的一件事，所以神要把恩典给树上的众民。所以你要感谢神，要把恩典给树上的众人。然后再来这个祝谢就是感激，那么感激的一种什么，对神有一种谢意啦，这个谢谢神这样子的心意的内容啦，那么这个叫做祝谢啦。然后到了这个第四节说神愿意万人得救，这个愿意，这个愿意就是说神的心意，他喜欢想要乐见全人类都能够得救明白真道，这是神的心意，这个也是神的这个什么想要做的一件事，神非常乐意事情能够往这个角度去做发展。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能够了解说，如果我们从第一要旨啊，我们去看圣经的这个在祷告的这一件事上，其实我们的神他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在你祷告当中，你第一重要的就是能够为万人灵魂得救，能够明白真道，那么这样子的符合神心意的祷告你要排在第一顺位，你要把这件事情当成是最重要的。那别人请求我们帮助他祷告，因为他有生活当中恩典的需求，我们可以排进去，但是不是能够不要排在第一顺位，或者是当我们为我们自己本身的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先把万人祷告，为先到的事工祷告，这个排在第一顺位。我们曾经听过一个长老讲过说，祷告就五根手指头，祈祷不算，这个叫做什么最重要的，大拇指赞，我们都是讲赞好就是最重要的，那这个呢，这个食指就是最常用的，就是说你觉得生活当中发生频率最高的需要放在祷告的到底是什么东西，那这个中指是最长的，就是你要有一个长期性的目标的祷告，你这个长期性的目标的祷告你自己可以设定，那这个呢，这个叫无名指，对不对？就是说为名不见经传的信仰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啊，这个叫小指，就是自己，我是最小的，最后你才为你自己祷告。曾经听过一个长老有用这样子的这个角度，然后勉励我们祷告的整个内容。那我现在要强调，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思考路线的话，那第一重要的是什么？是先祷。当我们在代祷的时候，当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那么第一重要的是什么？是先祷。好，我现在要做一个结论了，我的结论是这个马太福音六章的三十一节跟到三十三节的这一段经文，那你看这一段经文，这个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来树上传道理的时候，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这个三十一节说， 啊，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啦，这个是外邦人所求的。哦，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哦，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啦。哦，就是说生活的恩典，我们的神都知道啦，你不必一跪下来就讲主啊，我身躯艰苦病痛啊，我倒位有需要稳定啊，我安怎样吼？你不要都是求生活当中肉体上的需要的哦，因为这一些都是神知道的了。哦，那在这个之前三十三节哈，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要加给你们。好，这个先。哦，跟我们现在所谈到的第一要件，或者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说第一，原文都同一个字，哦，在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不同的字眼啊，原文都同一个字，哦，就说你在顺序上，你在祷告的顺序上，哦，你在祷告的时间上，哦，你要摆在第一的第一顺位的是什么？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哦，那什么叫做神的国？就是说生活当中让神在我们身上掌权，哦，那追求顺服神的话，那如果以祷告这件事来讲，我们的神，哦，他引导我们的，哦，就是把先道摆在第一位，哦，所以我再讲一次，哦，这个先求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生活中让神在我们身上掌权，追求顺服神的话，哦，这个叫先求神的国，哦，原文是这样子翻译的啦，哦，那我们和合本书翻译说先求神的国，哦，那先求神的义呢，哦，什么叫做求神的义，哦，那么就是说求行合乎神旨意的事，追求合乎神的法则，哦，我们要追求，哦，我们所做的要合乎神的旨意啦，哦，那么追求合乎神的真理啦，好，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我把它转化到代祷，哦，因为我今天讲的是代祷第一要务嘛，保罗说，哦，这个提摩太啊，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哦，这个什么呀，恳求代祷祝谢祷告，哦，那就是说在代祷这件事上最符合神旨意的，哦，是合乎神真理的，哦，在生活当中如果你要让神在我们身上掌权，你要追求顺服神的话，那么你就把宣道这个工作摆在我们整个祷告当中的最早的第一顺位，哦，我不是说不能够为自己的需要祷告，哦，大家不要会错我的意，哦，可以的，因为这个都有圣经根据，哦，但是在我们为我们的需要祷告之前，请你把宣道摆在第一位，哦，花一点时间求神在我们撒路教会圣灵动工，让我们能够有胆量有勇气来做宣道的工作，哦，也让我们撒路教会，哦，能够有神增加更多的慕道者，哦，那我们能够日渐兴旺，所以你要把宣道这一件圣功摆在第一顺位，那这个就符合圣经神的真理，符合神的旨意，那么也是我们让我们在让神在我们身上掌权，对方我就遵照神的旨意来行，哦，那么这个就是神他的旨意，好，好，那我把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圣经这样一个讯息跟大家分享，哦，那么也求主耶稣，哦，能够来带领，啊，我们撒路教会的这个宣道事工，哦，那么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啊，能够看到，啊，我们教会的慕道者还有我们配得救的人，哦，能够，啊，这个日日加添，哦，一起来唱赞美诗144首。